没解锁。
这不是假机外放。
这个左边是 real。 那右边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另外一个图标，它是写的是 Paralympics Games。 那这个中文就翻译成是残疾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也简称是残奥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Paralympics 的有一些听过。有些台湾的媒体因为觉得好像残奥会听起来不是说很好听，就把它翻成怕运会，因为就取那个音就怕，手怕了怕，怕运会。我想也是翻得不错，不过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奥运会四年一度称为残奥会。那什么是残奥会？残奥会是一项国际的综合性的比赛，这参赛的运动员的话都是身心障碍的运动员，包含了比方说他身体移动上有很多的障碍，这种肢体上的障碍，或者是他被截肢了，或者是他失明，天生失明或者是后天的失明脑性麻痹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竞赛。他其实有20多项的不同的项目的竞赛。那自从1988年的汉城奥运开始的以来，每一届的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它主办城市在办完这个正式的这个奥运会以外，他都要大概等个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就同时举办这个残奥会，所以他是一个接一个来举办了。所以你大概再等10天，在巴西的里约就要开另外的一次四年一度的残奥会。那很多的比赛的项目就他还特别都细分很多等级，不像一般的运动项目一样。那因为他要根据运动员身体的这个障碍的不同程度来分等级。你在跑步这一项的竞赛中有一个等级是专门给失明的盲人参加的。那我刚刚看就是这个 slide 给你看，说有20多项不同的这个竞赛它设计的都是蛮好的。那有一个就说在跑步这个短跑，尤其是短跑我刚刚讲说有一项等级它叫做T11， 就 T11。 那这个 T11 它这个等级的话是专门给你失明的盲人参加，可是呢它有个规定，大会的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陪跑员，就是 guide runner。 你看这个照片你的照片他们是一起跑的，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右边那个穿橘色衣服的就是所谓的陪跑员guide runner。 因为他盲人他看不见，他如果在弯道转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凭感觉把自己维持在那个跑道的中间。那你如果跑步，如果参加比赛，你知道，你看过比赛，你也知道，你如果脚踩到了线的话，其实你会被取消资格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人带着他跑。那你要仔细看你看这两个人的手，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手是怎么样？有一条绳子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竞赛。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放一小段大概2分钟的一个视频，这个是在2012年伦敦，就是上一届的奥运残奥会的一个男子200公尺短跑的总决赛。那我们借着这样子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从这里开始，他是在介绍选手。你看他介绍选手，他会也会顺便介绍那个陪跑员。你注意看橘色背心的，就是陪跑员了。可以关一下灯吗？
God's very excited. God's willing to deliver the same world moves.
你看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会，你注意看那个陪跑员的任务是什么。哦，他协助他站到那个助跑器上面，然后让他能够定位在那个助跑器上面。啊，这些选手都是盲人哈。好，你现在看到前面的那个陪跑员，他就在绳子帮他的手两个人绑在一起。因为这是200公尺，所以很快就结束了。你看他们两个人跑的都必须是一步一趋的，两个人要 synchronize 的跑。好，请把灯打开好吗？所以，你注意看到说刚刚那一段，就是说，两个人的手是用一条细绳绑在一起的，那条绳子呢也不能太紧，要有一些收放的空间。那比赛中，盲人的选手跟陪跑员之间前后，他们的前后也不能够有50公分的距离啊。但是除了最后10公尺以外，其实你刚刚如果有仔细看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陪跑员不能够先于那个选手冲线，就是说他在前面的时候，他一定要让陪跑员一定要就是让选手在他的前面跑。那比赛规则也允许陪跑员在跑的时候跟选手说话，用他的声音来引导那个盲人的选手，或者是他帮他加油打气。虽然我们刚刚那么一段你看不太到，你听不太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彼此之间是听得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陪跑员的话也要遵守跟盲人选手一样的比赛规则，比方说你在枪响前、鸣枪前，你不能偷跑。如果那个陪跑员偷跑的话，那两个人都要取消资格。那陪跑员跟选手一样啊，就比方说比赛结束以后，他也要经过尿液的这个禁药的检查。如果说没有通过的话，那两个人也都要被同样的都取消资格。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那就是说从这个残奥会的这个盲人短跑这个比赛的这个视频，那我就在想说，那个陪跑员的责任呢，真的很重要。他自己千万不能跌倒，否则他就会绊倒他引导的那个盲人的选手，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读过这一段马可福音的经文，经文其实写得很清楚，今天这段经文是耶稣的自己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绊倒别人，那自己更不能跌倒。所以我今天我就想说，从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不绊倒别人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自己跌倒，怎么样可以痛下决心，然后不计代价的去除去任何可能让自己或别人跌倒的事情。那这段经文的话，主要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自己的亲自的教导。那主耶稣连续提了4次的跌倒啊，你看 这里有四十二节，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啊，四十三节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然后继续讲一只脚叫你跌倒，一只眼叫你跌倒。那连续四次的跌倒，我想就表示说跌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跌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跌倒的话，从字面的意思看，是不是说就是好像我们讲的走路的时候就摔跟头，然后就摔了一跤？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当时是说当时人所做的一个像来诱捕野兽或者是禽鸟的一个陷阱。你看，就像我这个放在这个很像那个当时古时候人做的陷阱。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个饵放在一个棒子上，那如果你那个动物这样一吃的话，那个有个机关，那个绳子就把那个动物的脖子这样一拉，然后这整个那个竹子或者木头就弹起来，那个树就弹起来，就把那个鸟或者是野兽捕到了。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精巧的机关，有诱饵，有绳索，有树干，然后还有像我讲的是一个很精巧的设计的连在一起的。那这个跌倒的话，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其他的一些版本，英文的版本，我这边把New King James 的版本的那个英文写在这边，就是说 cause you to sin， 就是说使人犯罪的意思。那所以说讲大白话一点，就是使人跌倒就是使人犯罪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看中文的新译本的话，这一段经文就直接就把它翻成说，如果有人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啊，如果你的手使你犯罪，如果你的眼你的脚使你犯罪，所以这直接就把它翻成犯罪了。一只手啊，一只脚或一只眼叫自己跌倒，那意思就是说你的手跟你的眼还有你的脚啊，叫你犯罪。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他是说不管你是使人犯罪的人还是说你自己犯罪，这两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不管你是无意间的犯罪，不小心的使人犯罪还是你是故意的存心让自己去陷在罪中，都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不光只是说阻挡了人这个犯罪，不光只是阻挡了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上的一个进步。那耶稣接下来他用更惊人的话说，你犯罪的这种后果，就是说严重到你是会去使你离弃了神的救恩。所以说这里的犯罪是意思就是说离弃了耶稣，然后与耶稣隔绝，那意思就是说与永生神永远的隔绝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你如果进一步的再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耶稣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选择，你要朝永生这条路去走，还是你要走向永死这条路。这个轻重之间，生死之别，是没有一个中间路线，更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的。你不能在这一头也享受犯罪给你的这些快乐好处，然后你另外一头又告诉自己说，反正我已经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对不对？所以我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进入永生。你不能这样子，就好像说孟子，我们古人孟子讲的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意思，你不能两样都要，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在面对永生和永死的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因为你看这里面的经文，因为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标志，这里面就讲的就是讲了一个对比，就是你要是进入永生，或者是你要是入地狱的一个差别。那这边也看到了经文里面有提到一个不灭的火，这个马可福音的九章四十四节还有四十六跟四十七都提到说地狱，这个也提到了不灭的火。那这希腊文的原文的话，这个字我也不太会念，我就是查了一下希腊文的原文，这个 Gehenna 吧，大概它是源自希伯来的一个字的也是差不多的念法，它意思就是那个新嫩谷的意思， The Valley of Hinnom。我想大家可能对新嫩子谷就是有一些概念，这个原本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处深处的一个深谷的一个地名。那它这个古时候的名字叫新嫩子谷，后来就叫做 Gehenna。 那先知耶利米的那个时代的话， 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还有马拿西王，那时候他们在做王的时候，都这个新嫩子谷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拜假神拜巴利的地方。那些拜假神的仪式可怕到一种程度，说有时候你要把自己的儿女都献上，然后被火焚烧，献上为祭，这样子，把儿女献上当火祭。所以这是一个就说很不好的一个地方。那后来以色列人呢，慢慢的就说在这个谷中，他也就去焚烧垃圾，还有垃圾啊，你可以说，那还有罪人的尸体，或者是一些死掉的牲畜的不洁的尸体，慢慢来，结果这个西嫩子谷因为一直在烧这些不洁的东西，它就变成一个这个火啊，经常的都不会停。然后圣经就从这个背景来告诉我们说，形容说这个将来地狱的一个刑罚，就好像是一个有一个不灭的火，所以这个西嫩子谷好像就不灭的火就成了一个地狱的同义词了。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也看到所谓的像你看马可福音9:18，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也讲到不死的虫。那解经家多半都认为说，这一节圣经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的66:24，那边就说到说，离弃永生神的人要受的刑罚，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一种痛苦，好像你下地狱的人所受到的一种很极度悲惨的一种永远的刑罚的一副写照，就说就是形容这种虫是不死的。那我刚才说到说，以色列人将那个耶路撒冷城中各样污秽的东西、死的牲畜啊、犯人的尸首等等，都运到新嫩子谷去焚烧，所以整天呢都是火焰蔓延、臭气熏天，然后这个蛆虫滋生的一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又肮脏的，好像焚化中心一样。所以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常态。所以圣经呢就再次的由这个为背景，就来形容那个将来地狱的刑罚，就是不但是形容它是火是不灭的，而且说是虫是不死的。这个经文很生动的描述，你看真的是很生动的描述，说走向永死这条路的可怕。在地狱里面，人永远就是被那种不死之虫来蚕食我们的身体，不灭之火来焚烧我们的身体。有些解经家说这个虫好像代表着腐化败坏内在的一种腐化败坏，是内在的痛苦。那火呢，好像是审判和毁灭，是一种外在的痛苦。反正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就是你可以看到一种景象，他用火烧跟虫咬来描述那种罪恶带来的很严重，而且是很永远的一种恶果。那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世界里，可能比较难体会那种每天要被火烧、被虫咬的痛苦。那我觉得香华，我老婆，她可能能够稍微体会一点点。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前几天她的一颗臼齿出了毛病，那个牙齿根部的神经发炎，臼齿上面还下面也忘了，是那要抽神经了，那要进行那个根管治疗。可是她那时候要约要去做根管治疗，一开始跟他讲要等差不多快要2个礼拜，哇，不得了！后来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人有空，有医生有空，但是牙医师有空，但是也要等上4-5天才能够做那个根管治疗。哇，那几天中从来没有间断的一种剧烈的抽痛。我想就好像一个虫持续的在咬他的那个牙的神经一样，所以那种痛到就是只能用一种。人的一个形容就是说苦不堪言、痛不欲生的那种痛苦，因为他大概每1-2个小时就要吃那种 ibuprofen， 大概要800 mg 那种剂量的那种。他有一次连续吃了2颗，我觉得哇不得了，因为一般人大概每个4小时、6小时只能吃200 mg， 那因为实在是痛，所以我就想举这个例子，因为我就看到他这样痛，我也痛。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痛，我心痛，但我没办法体会那个牙齿那个根管，然后有一个虫在咬的那样子的感觉。不过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地狱里的话，那你是要每天都被虫咬，没有止痛药，而且也没有人帮你做根管治疗，无时无刻都痛苦不堪的。所以 而且就是永永远远没有解脱的一天。我觉得这样去形容，我就大概可以稍微体会到那种痛苦，而且是那种可怕。所以虫是不死，火是不灭，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那既然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动的描述去形容说这地狱是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地方，那他是怎么样来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去走上那一条永死之路的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耶稣的教导，他是说绊倒别人的有祸了。首先主耶稣在这里就特别说到说我们绊倒别人，我刚刚说绊倒别人就是说使人犯罪，使别人犯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绊倒别人的下场是什么？这边的经文是说你要被一块大磨石大磨石给拴在脖子上，然后整个人要沉到深海里去。这个大磨石是古时候的磨坊中用来磨那些麦穗用的大石头，是很大的一块，不是小，通常要马跟驴这样子去拉才能够把那个大石头拉得动。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么一块的大石头拴在脖子上沉到海里，那一定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那所以说主耶稣这边就是跟我们讲说你绊倒别人的人是有祸的。你想想你刚刚看到的那个 Paralympics 的所谓的残奥会，那个陪跑员的例子也是一样。你要是陪跑员要是跌倒了那怎么办？因为他们两个手是用绳子绑在一起的，如果他跌倒了那不得了，他选手也是要跌倒了。那所以你不要绊倒不要绊倒别人，是因为绊倒人是有祸的。这段马可福音有一段另外的平行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8:6-9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文，我把6-7打在 slide 上面，只是说马太福音那边多了一节经文第七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马太福音6-7好不好？来，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打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绊倒人的事虽然是免不了，但是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主耶稣说绊倒的确就是说你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充满使人犯罪的事，所以使人犯罪的事真的是免不了的，人一不小心就被这个世界所胜过，对不对？你被魔鬼撒旦给裸去了，给胜过，或者是你被自己的老我所胜过。人一下子很容易就软弱，就堕落，就犯罪。那但主耶稣在这边就提醒我们说，除了世界魔鬼撒旦还有肉身的老我会让人犯罪以外，一个人也会让另一个人犯罪。那使人犯罪的人呢，就大祸临头，他的下场是很悲惨的。就像那边讲的是要拴着一块大石头沉到深海里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警告是很严厉的因为他说，我在想这边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基督徒说要小心，真的是要小心。我们不论你是在做教会里，不论你是在做教导的工作呢，或者是你在侍奉里，你要做人家属灵的榜样或者在你的团契生活里小组生活中，你团队的服事中，你都要很小心，你不要让信心比较弱小的信徒受到伤害。那基督徒要这边的一个重点，我想就是说基督徒要积极的去操练自己，然后你不要去让别人不小心跌倒，不要误导了神的儿女。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绊倒自己的有祸，刚刚看到的是说绊倒别人的有祸，那现在说绊倒自己的有祸了。主耶稣在这边用很惊人的话，他来强调要除去这个生命中的罪的这样的重要。他说，如果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怎么样砍下来；如果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呢，也把它砍下来；一只眼叫你跌倒，你把它挖出来。新译本是用那个挖出来这样形容。耶稣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过好手好脚，但是却落入地狱里去。那当然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要你照字面上讲的看的说去砍你的手脚挖你的眼睛，而是要你知道说进天国的那个重要性，救恩的那个重要性。进天国比保持身体的完整更重要，这是个重点。那我讲一个狐狸的故事。 如果狐狸落入了猎人做的陷阱里，很多时候当猎人去巡查那个陷阱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说，哎，狐狸不见了，陷阱中只剩下一只狐狸的脚。那为什么？因为那个狐狸哦，他就把那个夹被夹住的那只脚，就宁可把它咬断啊，而且然后逃走。那个画面虽然我们想象中都觉得很血腥很可怕，你如果看到一只脚，然后上面是满是被牙齿咬的痕迹，但是你事实上对狐狸来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举动，因为它宁愿做一个只有三只脚的狐狸，而不愿意有四只脚却掉在陷阱里面。那中国有一句成语，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壮士断腕，也是类似的意思。一个勇士的手啊，如果一个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那他就立刻斩断整个手腕，免得那个毒性扩散到全身。我想那个在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常有这种当机立断，要壮士断腕，免得你整个毒性扩散到全身，你就活不了。那这个就是说做事要当机立断，不可犹豫不决。耶稣在这边讲的，我想也是一种当机立断的原则。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情让你跌倒，使你犯罪，你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这个重点的这个原则就是说，那你就要立即做决定，要远离他，然后要除去他，与他切割，一刀两断。你要拿出那个壮士断腕的决心。那一个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不要因小失大，对不对？就是说你如果把得救，把进天国的事情看成是大的，是最大的，那其他的事相对来看都是小的。所以这个我刚刚讲就是说，这段经文绝对不是真的叫我们去自残把身体的手脚眼睛给挖出来。因为弟兄姐妹，如果你挖掉一只眼，砍掉一只手，砍掉一只脚，能不能真的就表示你就可以从此不再犯罪了？如果说事实上如果真的只要这样子做就可以从此不再犯罪，那我觉得还真不错，对不对？那 我想那就成为至少你有一个方法，说我最后的手段，我如果要对付罪，我就可以把我的手脚把眼睛挖掉就好了。我觉得牧师的工作也变成轻松多了，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只要学牧师可能学习怎么样包扎伤口怎么样确定我们的伤口不要感染发炎就好。但其实不是，我们都知道没那么简单。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就算只剩下一只眼，你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控制说自己不再去看那些污秽不洁的东西呢？如果真的只剩下一只手，你真的就能够控制自己不再去做那些不公不义然后贪小便宜的事情了吗？你如果真的只剩下一只脚，你就真的能够控制自己不再偏行己路，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吗？所以耶稣之后说这段话，其实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对不对？心是才是最重要，因为真正让我们犯罪的，不是手跟脚跟眼，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心。那手脚眼睛，这都只是无辜的一个犯罪的工具而已。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得很好，他说要，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是由心发出，所以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发出。我们可以将这段的经文来对照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到五节，这几个星期牧师都一直带着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所以我想你对哥罗西三章二到五节也是蛮熟悉的这个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跟他们一起站起来，这样有点昏昏欲睡，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念一段哥罗西书，因为这段经节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好，请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想我讲到这边那个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要尽一切所能去保守我们的心，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致死心中的那一切淫乱、污秽、邪情、恶欲 和贪婪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使我们很容易就陷入罪恶之中，然后阻挡我们继续去寻求真理，阻挡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些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圣经要我们做的是思念上面的事情，天上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情。你如果是仔细去读我们今天讲的这段马可福音的九章的这几节经文，还有哥罗西书三章的经文，就是我打在这边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对认真跟从他的人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他要我们真的是去放弃与他的旨意相违背的各样不洁的心思意念，或者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甚至于是人际关系。他要我们有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去朝着永生的这条道路上去前进，也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不断的成长，能够在生命中随时的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的把罪从生命中铲除。这个是从永恒的角度去来过今世的生活，对不对？因为你从永生的角度去抉择，你就知道地上的事情真的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会过去，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从永生的角度去看，你就很容易做一个在永生跟永死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就像我们刚唱的那首诗歌，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一生的至宝。救恩，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也是一个无价之宝，是要用各样的事情去换取的。那在讲到这段经文的后半段，提到了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八章四十九节，他说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那我想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是奉献给神的祭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要把自己献给神的祭物。那这个有古卷在此，你看到这个小字，他说古卷在此说，凡祭物必要用盐去腌它。那既然是献给神的祭物，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必用盐来腌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就散发出盐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使我们，就因为盐可以调味，对不对？盐是可以调味的，所以在我们身上如果散发出盐的味道，就可以使我们与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口味不同了，那你就可以改变这个食物的味道，改变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言语还有行动对世人应该要产生一种调节的作用，使他们看到我们就可以渴慕神，然后愿意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用火当盐的意思是说要神来神要使我们来经历苦难，好像炼净的火一般，除去我们身上老我的一种成分，好让基督能够让我们从我们的身上去彰显出来。这个是说用火当盐的一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让神要让我们去经历苦难，因为他要来炼净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身上的老我的成分都炼净掉。第五十节他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你盐除了有调味的功用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盐可以防腐。那基督徒在世人中间，我想这段的重点就是说，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世人之间必须要分别出来，我们必须跟世界有所区别，我们不要同流合污啊。然后你才能够发生一种能够阻止社会的风气继续去败坏，然后道德沦丧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但是你盐如果跟土混在一块的话，你可以想象那就不能显出来它的咸味来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信徒如果爱世界的事情，然后只思念地上的事，跟世俗混在一块沾染的罪恶的时候，就失了味了，那不能对世界发生的功效发生一种防腐的功效。主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边的登山宝训，他也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思也是很像。他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神要 叫我们在世上要起到盐的那个功用。那这个也是一样，还是说劝勉我们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去过今天今生的生活，要从永生的角度来做一个选择，要珍惜那个宝贵的救恩。神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经过神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成为世上的盐。我们本身其实并没有盐的成分，是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使我们生命会发生一个本质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从尘土变成了盐。我们是世上的盐，是因为身上有神的那个荣光，所以我们千万也很小心，我们不要跟世俗混在一块，然后沾染了罪恶，结果你反而失去了神的荣光。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所说的，那你失去了盐味，你要丢在被丢在外面啊，是无用，被人家践踏，然后你甚至可能要失去你的救恩。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实际去操作？讲了那么多，你说郑姐，你讲那么多都是道理啊。那你要怎么去操作？实际把这个壮士断腕这个原则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啊。我自己就整理出以下几个重点，然后我就把它叫做成是4G 的一个决心了，四个 G。那我想我把它打在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记得，你都不记得郑杰讲什么，我希望你可以记得郑杰整理出来一个所谓的 4G 的一种决心。我们用这样的决心去活出一个不绊倒别人，也不让自己跌倒的基督徒生活。啊，第一个 G 我们看到的是说 get away from those things that cause you to sin， 就是说讲成中文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远离那些会让你犯罪的事情。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必须要做很明确的选择，你要朝永生那条路前进，还是朝永死这条路前进？这个轻重之间，生死之别，没有中间路线，没有灰色地带。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去天堂的这条路啊，其实不容易走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仇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三大的仇敌就是世界、魔鬼和肉体。哇，以弗所书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二章的一到三节打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你看到这边，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说这些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三大的仇敌，在这边很清楚的看到，这是这个世界啊，魔鬼撒旦，还有我们自己肉体的老我。这些仇敌的工作都是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因为他们的所存这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离开神，远离神，远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跌倒。神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个方面，神要我们去全心的去爱他。耶稣说，第一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可是这些仇敌呢，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我们去爱神，所以他利用世上那些诱人的事物，让我们不爱神，也不去遵行他的旨意。有哪些事情，讲例子好了，有些哪些事情是魔鬼撒旦或者这个世界常常要来使我们远离神的事情。好像撒旦或者是这个世界，他用这个金钱，对不对？工作、娱乐、酒精、色情、电视、电影、网络、手机游戏、手游，都或者甚至于某一种音乐，或者说任何一种我们所喜爱的事情，他就会来被利用来诱惑我们。有些事情显而易见，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是不道德的，是罪恶的，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但是有些事情本身它其实并不是罪恶的，可是如果开始在我们的心中占了我们的首位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了。我们爱任何的事情如果胜过于爱神，对我们来说都是犯罪，对不对？ 因为圣经上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讲的。所以我们要有决心，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G、我们要尽量的去 get away， 远离这些诱惑。我们要学习说 no， 学习说不。你看那个箴言一章十节说得很好，他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你要去学习说 no， 留心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事情，但是我们你可以避免看第二眼第三眼，对不对？免得你现在最终跳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禁止魔鬼撒旦将那种污秽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可以说不，然后我们可以马上拒绝它。有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说的，有人有些解经家，有些有看到一些资料说这是马丁路德讲，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说我先讲英文，然后再讲中文。他说 You cannot keep the birds from flying over your head, but you can prevent them from building a nest in your hair. 一翻成中文就是说，你没办法禁止鸟飞过你的头，但是你可以禁止它们在你的头上筑巢。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很清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那边说的，说这个世界让人家跌倒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你可以去学习说 no， 你可以去 get away from those things。 所以这是我想要讲的第一个重点，第一个 G 就是远离那些会让你犯罪的事情， get away from those things that cause you to stumble, to things, to sin。 那第二个 G 是说Get busy. Now get busy with what? Get busy with Christ-centered matters. 要专注在属基督的事情上，属神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我刚刚讲的第一个 G 是说 get away from things, those things that cause you to sin. 远离那些会犯罪的事情，是比较消极的一种做法。第二个 G 相对来讲是比较积极的做法。那 get busy。Get busy with Christ-centered matters， 就是说你专注在是属基督的、属神的事情上。世界上有很多吸引人、许多吸引人的事情跟罪恶的这种享受，它可以让我们带来短暂的快感，这的确是真的，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那种内心的饥饿，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所以加拉太书这边也说，一章四节新译本是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世代。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邪恶，但是我们靠着基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舍己，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我想这句经文也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你要战胜世界上一切罪恶的诱惑，最根本的方法是借着全心全意去爱主耶稣基督，然后你专注在基督对你的爱。当你想到主是多么的爱你，还有主是如何为你跟我的罪受苦而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我想你会一天比一天的更爱耶稣基督。如果你真正的爱耶稣基督，你就会去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去思念地上的事情。我讲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我常常在听那个 Pastor David Jeremiah，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他是谁。Pastor David Jeremiah 是一个在现代蛮受人尊敬的，也很受欢迎的一个牧师。他是在 San Diego 附近的一个Shadow Mountain 那个 Community Church， 在一个 Church 牧会。他也是那个 Turning Point Ministry 的创办人。我常常听他的讲道，有一次他听到我一次我讲到、他讲到，然后我听到说他。那个重点是说如何去过圣洁的生活。我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他很感谢神给他的一切属灵的恩赐，还有一切的装备，给他从小让他就知道说他的呼召是什么，可以让他全职的去服侍。他每天的生活除了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以外，他就是去忙着去准备周日的讲道，准备主日学，探访弟兄姐妹，然后为 Turning Point 的这个电视啊、广播的节目，还有网络上的这些节目去录像、录音，然后为 Turning Point 的杂志去写文章，还要再写很多的属灵书籍。他说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忙着做神国的事工啊， 然后专心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或机会去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他的专注就专注于说他在这个在传福音，然后在服事，然后在领人归主，然后也带其他基督徒的肢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跟机会能够让这些罪恶来进来到他的生命。所以那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才说世界魔鬼肉体这些仇敌的工作是要引诱我们去犯罪，让我们跌倒。可是如果专心的在属灵的事情上，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努力的去学习爱神爱人的过那样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属灵生命是会很丰盛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是一个很充实的，这个仇敌就比较少的机会能够让进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引诱我们犯罪。因为你就把你的生命中的居首位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真的专心致志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比较让这些罪恶难这引诱你的事情难有机会进入你的生命。那我讲到第三个 G 啊，就是说 get ready， 什么叫 get ready for what？ Get ready for daily spiritual battles， 随时要预备进入属灵的一个征战。第一个 G 我讲的是要远离那些对让你犯罪的事。第二个 G 我说要专注在属神的事情上。第三个 G 是说你要随时预备去进入属灵的征战。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必须时时的来警醒，因为你常常要必须要有一个好像在作战，在战场上要来打仗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属灵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确实的相信，按照着圣经的教导，那个眼不可见的灵界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些灵体啊，在灵界里的这些灵体，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它并不是都是良善，都并不都是好的。你很多是邪恶的灵体，它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我们人去回应耶稣的救恩，要把我们拉走，要把我们的推向灭亡，推向地狱。以弗所书六章讲得很清楚了，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我们要穿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在成就了一切之后你还能够站立得住。我很喜欢尼托森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如果感觉不到战斗，就没有探讨做得胜者的必要了。我想我们对属灵的战争所抱持的一种态度，常常就决定了胜与败，永生或永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啊，你的灵真的是很容易，我们的灵不是只有我们的灵真的是很容易是受到世界魔鬼和肉体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进行一种好像在进行战斗的那样子的去过日子，当一个警醒的战士。那警醒的战士有什么样的特征？警醒的战士他留意敌人的一举一动，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必须对诱惑临到我们的早期的这些征兆要保持警惕。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敌人的临近，对正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感觉，浑然不觉，直到敌人伤害到他们，那已经太晚了。这就好像你着了火的房子，可是你还是沉睡的，完全没有警觉，对危险没有任何一点的概念。在某一些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比较很容易就会被试探引诱，而且可能就立刻就跌倒。可是有一些情况之中的话，诱惑对我们却未必有用。所以你去仔细去想的话，你会觉得说令我们跌倒的一种情况通常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要去辨认那个弱点。我刚刚说我们要时常警醒，我们要有一个好像尼托森讲的，我们要感觉常常都在战斗。那你要去辨认到你有哪些弱点，因为撒旦一定比你还更了解你的弱点的存在，他知道 什么可以吸引你，什么会绊倒你，他就不断的去引诱你落入那些陷阱。彼得在彼得前书也是使徒彼得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警告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怎么样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常常问问自己说，什么时候我最容易被诱惑？那这是一个 when 什么时候 的问题。你什么时候，你是一天中的哪一个时间，你是一周的哪几天，你特别容易被诱惑？你还可以问一个 where 的问题，问问自己说，在哪里我最容易被诱惑呢？是说在工作的场所、工作地点，在家里，还是在别人的家里，可能在邻居的家里，或者说你在机场、在旅馆，都可能是最容易被试探引诱的地方。你还可以问自己说 who， 问说我跟谁在一起比较容易被诱惑，是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呢，跟不信的朋友在一起呢，还是说跟我的同事，还是说一群陌生人，或者是说你是单独独处的时候特别容易受诱惑。那最后你还可以问一下那个 what， 问一下自己的感觉，说你当你最容易被诱惑的时候，你可以去想想说，我通常那个时候我是有什么感受的，有什么感觉。因为这可能是你在你最疲倦、孤单、苦闷、沮丧，或者你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容易受诱惑，或者是你伤心、愤怒、忧虑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不是在你大功告成做完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你经历到一个灵性高峰的时候，然后你特别要留意。我想我记得上次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说他常常在一周真的做完，尤其是主日结束以后，就是特别容易的一个软弱的时间，所以我记得这个很清楚，就是是不是甚至于零星到了高峰的时候，反而是特别容易落下来。所以我们要辨认出我们最容易被试探的那种模式，那然后你要去谨守警醒，尽量去避开那样子的情形。你要有一个在常常预备进入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心。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也是这个意思，要警醒，要警醒自守。最后一点就是说，我刚刚讲了三个 G 啊，我说我们要努力远离那些让我们犯罪的事情 ，get away from those things， 然后努力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属灵的事情上，对不对？我刚刚说我们要 get busy with Christ-centered matters， 然后我们要时时的谨守警醒，预备要做一场属灵的战斗啊！你要 get ready for the daily spiritual battles， 然后这都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你要回归到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你要 get back to the basics of our Christian life， 你要回归到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想在讲到最后，我就来讲一讲说，什么是生命，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本质。约翰一书的5:4讲得很清楚，也很明白。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信耶稣的人就胜过了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能够去过那个得胜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对不对？这样的信心呢，就是说，这就是属灵生活成长的一个最关键，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的眼光就可以超越这个世界上一切短暂、转眼就消失的事情。你可以转而用永恒的角度去看你的生活，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信心也可以让我们去相信，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比那在世界上的都更大。所以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能够胜过魔鬼撒旦，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这个信心就让我们活出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一个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哥林多后书这边也写得很清楚，5:14-15，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请。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对，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既然你是为主而活，你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那当然你就一定要更深的去认识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更亲历的去经历主，也要在真理的知识上更长进，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成长。那你要更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简单的说，我们属灵生活如果要成长，就一定要与神有交通，要与神有往来，要与神亲近，常在主里面，好使主也常在我们里面。那怎样与神亲近？所以回到基督生命的最根本，怎么样与神亲近，就是很简单的三个点，对不对？读经、祷告、聚会。我觉得我们牧师也常跟我们讲的，读经、祷告、聚会，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生命成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哦。那读经很清楚，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你每天都要吃饭，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没有人不吃东西还能够长大，还能够维持生命。那同样的，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靠着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也很绝对的一个宣告，他说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然后怎么样去相信，要相信什么，而且当我们选错了路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个就是读经，就是属灵生活的一个成长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有祷告，我们常常把心里所想的，很简单，就祷告就跟神说话，对不对？我们把心里所想的、所要的都告诉神，那我们向神说话，向神祷告，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他也答应我们的祷告，这就是很真实的与神建立那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祷告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很有限的啊，神是无限的，神的能力是。所以你为此，你就是可以去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去单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更认识神。主耶稣基督也说了，他在马太福音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刚刚讲了，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试探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去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它，我们必须靠着祷告来支取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来抵挡魔鬼撒旦，还有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肉体 的攻击。最后是聚会，除了读经跟祷告以外，神也用基督徒的聚会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你看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两个的派，对不对？不是单独的一个人。那你读到《使徒行传》里的旅行的步道，你也可以了解说，这些步道的使徒们，没有一个人是单枪匹马的出去的，都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一起出去，一个团队。基督在其他地方也说圣经也说我们若是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奉主的名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然后希伯来书十章那边也说了，他说要求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彼此相顾激发爱心，然后勉励行善。你如果忽视基督徒的聚会，忽视基督徒的聚会，就等于放弃其他的基督肢体的给你的鼓励，给你的帮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分享彼此的信心，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来带导。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神就借着其他肢体，基督的肢体的帮助，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经历与他同在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场属灵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必须要时时的去警醒，因为这个世俗的世界，魔鬼、撒旦， 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引诱我们去犯罪，让我们跌倒，也让我们去绊倒其他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必须要当一个警醒的战士，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我们可以抵挡得住仇敌，而且还可以站立得稳。面对永生或永死，我们必须很明确的选择。我再讲一次，这个生死之别是没有中间路线，没有灰色地带的。所以你为了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为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不断成长，为了能够确保我们真的是在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要用壮士断腕的这样的决心，毫不留情的来把这些罪从我们的生命中铲除。那我刚刚就讲到四个 G， 对不对？我们要下决心来远离那些让我们犯罪的事情，下决心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属神的事情上，下决心随时来预备好做属灵的战斗，更重要的，你要下决心回归到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为主而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互为基督里的肢体，互相的彼此帮助。你记得我一开始放的那个残奥会的那段短片的视频吗？我觉得我们都互相是彼此的陪跑者，我们同样的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奔跑，我们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这个照片一样，我们是一起跑的，不是各跑各的。有条绳子是把你和我的手连在一起的，我们大家一起互相的扶持。所以说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要一起互相的来成长。那我们跑得比较好的人呢，总是要来帮助其他的人，在这条道路上确定他们没有跑偏的，要跑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彼此也做彼此的陪跑者，确定我们能够跑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尽力不要让自己跌倒，因为你如果自己跌倒了，像我讲的，那你就连带的绊倒其他的肢体。我们不能够与彼此相隔太远，就像这个残奥会的规定一样，距离50公分不能够太远，因为你就如果太远，你没有办法互相关心，没有办法扶持的。对，我们跟彼此的关系如果太远了，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路途中哦，如果说你软弱、疲乏的时候，或是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你就互相用真理中的真理来，那圣经中的真理来互相的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彼此行善。就好像那个陪跑者，我刚刚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要用他的声音来跟这个盲人，因为盲人看不见，他要跟那个盲人的选手跟他鼓励，跟他打气，然后跟他加油。那这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一条属灵的信仰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同一本的参考手册，人生的指南，就是这本圣经，对不对？圣经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好像这个陪跑者跟我刚刚讲陪跑者跟盲人选手一样，他们所要follow 他们要遵守的规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来读经祷告，然后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圣经他自己要来做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要做我们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我们前面道路要怎么走，要怎么跑，那我们可以跑在正确的道路上，不会踩到其他，不会跌倒，也不会偏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尽一切所能的去保守你的心，致使身体的恶行，然后远离那些让你犯罪的事吗？你愿意转眼仰望耶稣，时时的警醒祷告，为主而活，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的教导在圣经中是这么的明确，这么的清楚。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个永死跟永生之间的巨大的区别。主啊，求你自己就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真的是愿意来过那样子的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再被罪恶捆绑，愿意来离开那些，远离那些使我们犯罪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靠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能够转眼仰望你自己的救恩，让我们用永生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天天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谢谢你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做那改变的功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